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九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波多罗对耶稣说，让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去吧。这里有三个小故事，题目都是正是生命的风暴。第一个故事讲，有一位博士，他曾经在他著作中讲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有一个牧牛人告诉他，每次冬天突然而至的这个暴风雪都会造成牛只的大量的死亡。当冰冷的暴风雨横扫牧场，暴啸不已的风将雪堆成巨块，温度迅速降到了零下，牛群通常都会背对着风暴，缓缓地移到下风处，最后被篱笆阻挡的时候，它们就会挤在一起，导致牛只的大量死亡。但是有一种牛叫荷利弗牛，它们是肩并肩的在一起迎着风暴，头低下来面对风暴雪的肆虐，结果反而死亡率最低，损失最小。在牧场学到了这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勇敢地正视生命的大风暴。第二个小故事是有几个年轻人共同创业，决定经营水产出口买卖。当一箱一箱的活鱼运到日本的时候，几乎都死得光光的，损失十分的惨重。大家想尽了各种办法，打空气或者改善温度，鱼只仍然无法存活。结果经过高人的指点，在水箱中放了一种鱼叫鲶鱼，运到日本的时候，鱼儿居然只有几只死亡，其余的全部存活了。照道理来讲，这个鲶鱼是这些鱼的天敌，情况不是应该更糟糕吗？其实这正是自然生态的奥妙之处。当鱼群面对到天敌的时候，警戒心就倍增，求生的欲望反而被激发出来。当他们全力抵抗鲶鱼的威胁的侵扰的时候，加强了对运送过程的适应力，存活率反而大大的提高。第三个故事是培育豆芽菜，看起来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家里也可以孵豆芽，但是为什么在市面上买到的豆芽菜总是比自己家里种的坚挺壮硕，上脆可口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有经验的农夫都知道，在豆芽菜上放一块木板，让豆芽菜受到成长的阻力。经历这样的成长的过程的豆芽菜，个个长相不凡，卖家也不错。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是无法用逃避的方法来解决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根本就无处躲避人生的风暴，除非你转过来勇敢地去面对它。有人碰到了感情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或者病痛的问题，想以一走了之的手段处理，甚至于逃避生命，越一死了之，结果却是徒增烦恼，徒留伤痛。当你正视问题或者艰难的时候，你将惊讶地发现，有一些问题正不断地在缩小，渐渐地他们就不能够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 你的心越是勇敢，问题就越小，两者的关系竟是如此的微妙。看着你的问题，坚定地去面对它，不要怕这些压力或者是难题。请你记得，当你以坚毅的态度去正视问题的时候，奇妙的力量就会成为泉源，从你的心中涌流出来，智慧和灵感也将随之而来。有一天，你将会对这些生命的大风暴充满了感恩，因为在这些艰辛的过程中，你反而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创造了更广的生机，并且带来了更大的成长。今天的福音的功课是非常清楚的，但当时发生的情形却是相当的模糊。我们首先来回想这件事情当时是怎么样子发生的。耶稣使的群众吃饱了以后，就吩咐他的门徒们离开。马太福音说，耶稣催他们上船，先渡到湖的那边去。初次看来，这个一个催的这个字有点奇怪。可是我们如果看了若望福音对于这件事的记载，就会发现它的解释。若望告诉我们，无饼二鱼，群众都吃饱了以后，他们就要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这是一声众望所归的喝彩的浪涛，在这样激动的巴勒斯坦的地方，一次的革命可能就要开始，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而门徒们也可能使这件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他们还在想望着耶稣获得地上的权柄。耶稣打发门徒离开，不愿意他们被卷入其中，因为他单独才能够应付当时的情形。他在单独的时候就一个人上山去祈祷，那个时候黑夜来到，门徒动身回到湖的那边去。这个时候加利利亚湖上突然发起了有名的风暴，他们在风浪当中挣扎对抗，却没有什么进展。那个晚上，耶稣绕着湖的顶端走到了对面去。马太已经告诉我们，耶稣使众人吃饱以后，他要他们坐在草地上。这时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一定是一个春天，很可能是靠近逾越节的四月的中旬。如果这一番推测是正确的话，应该是满月。古时候的夜晚分作四更，下午六点到晚上的九点，晚上的九点到半夜的十二点，还有从半夜的十二点到上半夜的三点，上半夜三点到清晨的六点。所以在上半夜三点钟的时候，耶稣从湖的北端的高地上走下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门徒们与风浪的搏斗，准备到岸边去帮助他们。这件事情的含义却十分清楚，在门徒们有需要的时候，耶稣到了他们那边去。当风不顺，人生充满了挣扎的时候，耶稣就赐下了帮助。什么地方有需要，什么地方就有耶稣的帮助和拯救。我们的人生常常有逆风，像刚才的故事那样，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着生命对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试探、我们的忧伤与我们的抉择，无非是一种挣扎。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在单独的挣扎，耶稣要越过人生的风暴中来拯救我们，伸出他的手来，用他震惊 清晰的声音，吩咐我们要勇敢，不要惧怕。我们怎样接受这件事，无关紧要。它比耶稣曾在遥远的巴勒斯坦的一次风暴中所做的事更加重要的多的，是当我们在风不顺，又被人生的风暴几乎淹没的危险中，这是他随时为属于他的人要做的事情的记号与象征。新约圣经中再也没有一段经文比这一段更充分的显明不堕落的性格。他告诉我们与不堕落有关的三件事。第一，不堕落的行为十分的冲动，他不经过思想。不堕落一次又一次的犯错，就是他常常不面对真相，也不计较代价。当他坚定地向耶稣表明他自私不已、永不动摇的忠诚的时候，忽然他就三次否定了主耶稣的名。所以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不堕落主要的难处是他受着他的心所控制。不过虽然他有时候会失败，他的心永远是纯真的，而且他内心常常是充满着爱。第二，我们已经看到不堕落的冲动的行为时常使他失败忧伤。耶稣认为一个人在采取行动以前必须对不幸的后果有多方面的顾虑。耶稣完全诚实的待人，他总是劝勉人在走上基督徒的道路以前，先要注意跟随他是如何的困难。许多的基督徒的失败就是感情用事，并没有计算好代价。第三，不堕落绝不会失败到底，因为每当失败的时候，他就抓住基督。不堕落最奇异的地方，就是他每次跌倒，每次都爬起来，甚至于他的失败，竟会使他与耶稣基督越来越接近。这的确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有人说过，一位圣人并不是一个永远不跌倒的人，却是一个每当跌倒了的就爬起来再继续往前走的人。不堕落的失败只是使他更爱耶稣基督。所以这几节经文以另外一种重大的真理为结束。耶稣一走上船，风浪就平静下来。这个真理是说，只要是在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最大的风暴也会平静下来。这个 Saint Francis of Sales 提到过一件事情，在他所住的乡村地区有一种风俗，他时常注意到有一位农家的女仆越过田地到井边去吸水，他看到他提起了满满的一桶水以后，总是要先放一片木头在水里。有一天，他走到女子的跟前去问她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做呢？”这位女孩子显得非常惊奇，然后用理所当然的口气回答她说：“为什么？就是为了使水不会泼出去，使水可以平稳。”然后这位主教写信给他的朋友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而且还加上了一句，他说：“所以每当你心中有烦恼和激动的时候，把十字架放在你的心中，使它保持平稳。”在每一次风暴紧张的压力之下，耶稣的同在以及十字架所流露的爱 会带给你和平、稳定与镇静。当主耶稣在水面上叫你来吧的时候，我们应当欢欢喜喜地向他前去，不要转过你的眼睛去注视别的东西，因为你不能够因着测度波浪而得到胜利，也不能够因着测量风力而得到坚固。越是去注意危险，越是会坠入危险，越是艰难而止，就越会遭遇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应当聚集你们的良言来专注，专心仰望上主，打着胆向前走去吧。马窦福音14章开始的时候，马窦就称之为建立教会，船里面的宗徒们就是教会的化身，也就是使教会在处境艰险的时候，耶稣总是不离左右。此外，故事中的不多了的特殊的地位，也是马窦唯一的一次在强调这个故事的重要象征意义，同时用这个一章的章节的开始建立不多罗在中途中的特殊的身份。但是为了圆满的完成这个角色，不多罗必须有信心。只要不多罗的焦点继续集中在上主，这一切都会顺利进行。但是他一旦忘记了耶稣，担心起风浪，就开始下沉。或许这就是意味着信心的事，不断地将我们的焦点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无在乎四周的混乱，相信他总是在身旁支撑着我们，而且不管吞噬我们这个风浪有如此之大或者困难，这种信心更能够使得我们与主耶稣相遇，而不只是信仰上主，更是一种天主的临在的经验，而不只是接受有关于天主临在的教义。像这样的信心并不会挪走我们所有的困难，事实上可能会产生新的麻烦，可是它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去对抗。这种信心不是一把主要的钥匙，能使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可是它会给我们保证基督掌握了这把钥匙，这为我们已经够了。这种信心不会除去有时候环绕着我们四周所有的黑暗，但是它会透进一些光，让我们认清黑暗中的基督的临在。是的，上主始终就在附近，纵使我们看不见他或者感不到他的临在，但是要触及到他，我们需要信心，坚定不移地注视他，经历所有的不确定、未知数和每一个困难。到底我们应当有什么样子的心呢？我们会和这个风土一样下沉呢，还是和基督一起航行呢？阿们。